今天的经文是《士师记》第十七章。以法莲山区住了一个名叫米迦的人，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块银子丢了，我还听见你咒诅小偷。看啊，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的。”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米迦把1100块银子还给母亲。他母亲说：“我要为你把这些银子献给耶和华，用来雕刻铸造神像。现在这银子还是你的。”米迦把银子给还给母亲后，他母亲拿出200块银子交给银匠雕刻铸造神像，放在米迦的房子里。米迦有一个神庙，他制造了一件以弗德和一些家庭神像，并指派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人人各行其事。犹大的伯利恒住着一个年轻的利未人，他离开伯利恒想到别的地方居住，一路走到以法莲山区米迦的家。米迦问他：“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我是从犹大伯利恒来的利未人，我要找一个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就住在我这里吧，做我的师傅和祭司，我每年给你10块银子，还为你提供衣服和膳食。”利未人就住进了米迦的家，就进了米迦的家住了下来。米迦待他就像待自己的儿子一样。这样米迦派他做祭司，让他住在自己家里。米迦说：“现在我有一个利未人做我的祭司，耶和华一定会赐福给我。”以上是神的话。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士师记，来到17跟18章，然后下一回就是下个主日就是最后一次的那个士师记的讲道了。但今天这两章这个经文呢，我们会一起的来看哈，原因是因为它离不开一个叫米迦的这个人。倘若我们有机会自己先阅读一遍这个经文的话呢，不难发现哈，这两章经文就是17跟18章的这个经文呢，里头好像似乎没有再把我们带回到之前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循环，对不对？倘若你在我们当中一直在听这个士师记的话，你大概了解我在说什么循环。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做了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然后去敬拜偶像哈，然后过后呢，上帝就动了这个义怒，然后就把这个以色列民惩罚这以色列民，把他们就是让他们在就是仇敌的手里头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呢，当以色列民向这个就受不了那个逼迫之后呢，向上帝来祈求的时候呢，那上帝就怜悯他们，因此就兴起了一位士师，然后士师就是带来他们的拯救，然后之后士师就管理他们一段时间。那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哈，我所指的这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循环。但是来到今天的这个17跟18章，其实再往下读，我们就看不到这样子的一个循环了哈。OK， 那也就是说哈，这个以色列民他们从17章到21章里头就似乎没有面对就是外族人所带来的迫害了，这问题没有来自就是压力没有来自那些外族人哈。那虽然他们没有面对从外来的这个逼迫或者是试炼哈，但是呢，以色列民他们仍然面对这个罪所带来的辖制跟这个逼迫哈。所以我们会关注这个罪，就是以色列民身上他们的罪。看到他们如何受到这个罪的辖制跟逼迫了，所以不再是外族人带来的逼迫了哈，更多是他们的罪带来的这个逼迫。那怎么说呢？我们今天这两章这个经文呢，和接下来19到21章里面有一个就是不断在重复的一个词汇哈，就是在今天十七章的第六节，然后就是18章的第一节里头，就是说以色列没有王，人人各行其事。没有王，各行其事，或者18章的第一节，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哈。其实来到19章的时候呢，或者到21章，我们也会看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词汇一直在重复哈。那在今天的这两章经文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如何会经历这个罪所带来的这个辖制，看到他们如何就是人人哈各行其事。那另外呢，我也想让大家注意一下，就是17章的这个所形容的，它是发生在一个家庭中的一个故事哈，就是米迦这个家庭。但是呢，来到这个18章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罪的辖制似乎在慢慢的扩散。 罪不再只是辖制一个家，其实罪也开始辖制一个支派了，就是我们待会会看的这个但这个支派。而且借着这个但的支派呢，我们看到说整个以色列国最终也慢慢的面对罪所带来的诱惑跟试探了。所以我要大家注意，我们在看这个十七跟十八章，其实来到十九到二十一章也是同样一个故事啊，就是说这个罪的扩散啊，罪的瑕疵慢慢的在扩大它的那个爪牙啊。好，我们来就先来看看一下这个米迦一家他们如何就是受到罪的这个瑕疵啊，在他们的如何看到呢，就是在他们所行的这个启示上啊，他们如何得罪了上帝。所以刚才我们听了这个读经十七章的这个读经，我们看到说十七章的第一到第四节，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一个叫米迦他的母亲，他如何用就是儿子偷了他的金哈，然后归还他的这个金子，用这个金子呢来铸造这个神像啊，在第三节跟第四节哈，比如说这个米迦母亲就说，我要为你哈，为米迦来做这些银子献给耶和华，用来雕刻跟铸造这个神像，那现在呢这个银子还是你的。那米迦把这个银子还给母亲之后呢，他母亲就拿出了200块银子交给一个银匠来雕刻来铸造这个神像，放在这个米迦的房子里了。那其实用这个金啊，或者在这里是用银来铸造这个神像，其实这个已经是触犯了上帝的其中一个诫命了，对不对？因为记得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这个摩西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这个就是西乃山上面哈领受了这个十诫的时候呢，其中一诫是这样子告诉以色列民的哈，在二十章的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第四节，他说不可以为自己来雕刻这个神像哈，不可仿造任何飞禽走兽或者水族的样子来造这个神像。这已经是触犯了这个上帝的一个诫命哈。但是在这里我们说过哈，当时没有王，所以每个人呢都怎么样的各行其事了，对不对？那不止就是铸造这个神像哈，其实米迦还做了一些不当做的事情，对不对？来到这个十七章的第五节，比如说他有一个庙哈，他建了一个神庙，而且还造了一些一件就是以弗德，就是那个衣服哈，跟一些就是家庭的神像，并且还并指派他的儿子一个儿子哈来做这个祭司。所以看到吗，这个米迦做什么呢？他有一个神像，但这个神像需要住在神庙里头，对不对呢？就在家里头建立这个庙宇了哈，然后把这个还设立了这个神台，还选立了他自己的孩子来当祭司啊。那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里头哈，其实敬拜上帝的这个地方，来敬拜上帝的这个地方哈，其实是由人来选出来的吗？不是哈，敬拜上帝的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由上帝自己来选定的。这个我们在申命记里面十二章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哈，申命记摩西在十二章五到七节里面，上帝借着这个摩西曾经对这个以色列民这样子说哈，他说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要在你们支派中，就是十二个支派中选一个地方做他的居所，上帝的居所，这是上帝来选的哈，你们要去那里来敬拜他，把你们的这个燔祭啦，你们的其他的祭物啦，十一的奉献啦，或者是举祭啦，还是还愿祭，自愿献上的这个祭和头生的牛跟羊带到那里去，那个上帝会选的一个地方来安放哈，就是来居所来做他的居所。你们和家人要在那里，在你们上帝面前来吃喝，要为你们所做的一切蒙他赐福而欢喜快乐。所以看到吗，就是这个地方哈，来敬拜上帝耶和华上帝这个地方呢，是上帝自己要来选定的一个地方，不像这个米迦哈，在自己家就建了这个神台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说来服侍上帝呢，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若熟悉这个旧约书哈，尤其从就是前面的摩西五经哈，我们看到说唯有那些被上帝分别开来的利未人或者亚伦的后嗣，对吧？亚伦的后嗣才能够当大祭司，然后其中一个支派哈，这个利未支派，只有他们才是上帝分别开来， 在他的那个会幕或者是圣殿里面来服侍他。所以属这个支派的以色列民，他们才可以进入这个会幕，上帝选定的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跟这个敬拜的，这个地方去服侍他。所以我们看到说，弥迦其实就没有遵守这些了哈。在那个时候没有王，人人各行其事哈。那此时呢，我们在往下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从第七到十二节呢，我们就真的碰到一位利未人了。所以在第七到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遇到这个年轻的一个年轻的这个利未人哈。但我们在仔细阅读这个七到十二节里面的这个故事哈，仔细阅读有关这位利未人他所行的事情哈，不禁叫我们就是心中也产生了许多的一些疑惑。怎样的一些疑问或者疑惑呢？那首先就是要问，就是他身为一个利未人。我们刚才说过，就是被上帝分别开来去服侍他，对不对？在会幕里面服侍他。哎，身为利未人，不就该服侍当时在示罗的这个会幕吗？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会幕是在示罗呢？原因很简单，是在十八章的三十一节哈，里头有提到了。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十八章的，待会我们看到十八章的第三十一节，他这样子说：上帝的会幕设立在示罗这个期间哈。弥迦的神像一直被树立在但这个地方，所以当时的这个会幕就是来到上帝面前去敬拜他的这个地方哈，是一个叫示罗的这个地方。但没注意到说，这个身为这个利未人哈，他没有在那里去服侍上帝啊，他又为何？我们在读那个七到十二节的时候，这个利未人他又为何来到这个弥迦的家呢？而且最后还被弥迦给说服，成了这个弥迦的个人哈，个人的师傅跟个人的祭司了。这利未人擅自离开服侍这个会幕的岗位，他是为了糊口，对不对？你们注意到说，在七到十二节里面的内容哈，弥迦这样子说，弥迦在第十节哈这样子对这个利未人说，你就住下来吧哈，住在这里吧，做我的师傅跟我的祭司。那我每年呢会给你十块银子哈，还会给你提供这个衣服跟膳食，所以除了有工资呢，还有就是每一天的生活费了哈。所以利未人他擅自离开服侍会幕的岗位，他是为了糊口吗？寻求更好的这个所谓的愿景吗？来服侍上帝，来听上帝的话语哈，通过这些所谓的利未人听这个上帝的律例典章。是否已经就是被以色列民给忽略给遗忘了呢？这是否也意味着以色列民就是以色列国哈，整个以色列国已经不再重视上帝的这个律例他的典章哈，更甭说去遵行了。所以其实这给了我们就是一些的看见哈，其实让我们感到就是特别的担忧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从这个利未人身上看到哈，整个以色列国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在往下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哎，这个弥迦他有了这个神像哈，他有他自己的庙宇了。那现在呢，真的来了一位就是所谓的利未人哈，而且做他自己的个人的祭司了哈。那这时的弥迦他就非常洋洋得意了，他说了什么呢？在十三节里面这样子说哈，现在我有了一个利未人做我的祭司，耶和华一定会赐福我哈，赐福给我。想想啊，这个弥迦是否是在妄求呢？弥迦是否是在妄想呢？难道上帝只是重视一个外在一个形式上的一个敬拜而已吗？蒙上帝赐福的人是那些谦卑虚心哈，而且遵守上帝律例典章的人，这个人才是上帝蒙福的哈，不是像弥迦他所想象的上帝赐福的人啊。那以色列人以色列没有王，人人各行其事。我们在弥迦的一家里头就看到哈，在这个利未人身上哈，我们就看到说确实看到了这个他们是真的是各行其事哈，让这个罪在辖制着他们的生命哈。当然这并没有停止在这里，对不对？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在往下读的时候，十八章哈，士师记的十八章里头，这个罪的辖制似乎是在扩散，慢慢的扩散哈，从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弥迦这个家，一直扩散到一个支派了，一个但支派哈。所以进入到十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将看到在弥迦中所供奉用这个银子哈，所铸造的这个神像呢， 慢慢的就落入了这个但支派的手中啊。但我们故事会让我们看到说如何落入，对吧，他的手中啊。那当然这个叙述呢，就从这个但支派在寻找属自己的这个居所啊这个情况开始，对不对？在十八章的第一节这样子说啊，那时呢以色列没有王，但支派的人正在寻找可以居住的地方，因为他们在以色列各支派中还没有得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土地。但支派真的是没有属他们自己的土地吗？想想啊，其实约书亚还活着的时候呢，但支派他们知道说能够就是被瓜分出来的这个地方啊，能够让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他们是知道有这个地方已经被瓜分出来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在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十九章四十到四十八节哈，我们看到说这样子，约书亚这样子提醒他们哈，这个但支派呢，他们是按着宗族得了这个第七迁哈，然后在四十一节一直来到四十六节呢，这就是他们被分别出来的这个土地哈，比如说这个索拉啦，还有这个萨拉宾啦等等等等，这地方哈，那名字都列出来了。但我想让大家注意的一点，就是在四十七节，十九章的第四十七节，看到吗？这个但支派呢，他们无法夺取他们的土地。这些土地虽然说已经借着摩西和借着这个约书亚，就是分别出来给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夺下这个地方哈。于是呢，他们就去攻打其他的地方了。而且占据之后呢，你们注意到说，在四十八节，四十七节的最后几节，就有几段告诉我们哈。他们就用他们的祖先的名字把这个夺下来的城哈改为但。居住的这个土地是被分配出来了哈，但是但支派却无法夺下这个地方，因此呢，他们才到处去找那些比较容易占领的地方哈去居住。那我们看到说，在约书亚还活着的时候呢，就是在十九章里面的这个内容哈，我们看到说这个但支派已经是这样子做了哈。更何况现在约书亚已经离世，已经进入到这个世世的时代，但他们还是这样子做，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样，十世纪十八章的第一节一开始，但支派正在寻找可以居住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中，以色列各支派中还没有得到属自己的这个土地。那所以整个十八章呢，就帮助我们看到说他们是如何最终找到他们认为合宜的这个地方去居住了。那这个故事就继续的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但支派呢，这个时候呢就派出了这个五名的勇士去打探一下哪一个地方比较容易被占据。这时候呢，他们就来到了这个米迦的这个家了，然后在他家里头就借宿。那这个五个探子他也问了一下在米迦家中做这个祭司的这个利未人啊，这是记载在十八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看看在第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十八章的第三节，这些探子他们听到那利未青年的口音啊，就问他说，哎，谁带你来这里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为什么在这里呢？那个青年便把这个米迦聘他做祭司的整个故事告诉了他们。那他们就说了，哎，这样子 你既然是来做祭司的，你既然是帮助这个米迦来了解上帝的旨意哈，那可不可以第五节这样子说，请问一下吧，请你求问上帝哈，看看我们是否一路会顺利。那这个祭司就说，你们安心去吧，耶和华一路就眷顾你们。那接下来呢，这个五个探子呢，在探索的整个过程当中，正如这个祭司所预言的一样顺利了，他们就也将所探得的这个地方呈报了给这个但支派哈，整个但支派。所以在十八章的第七到第十节里面，我给大家看读一下哈，跟这个拉以这个地方有关系哈。所以在第八节，五个人就回到了这个索拉，还有以实讨后哈，这个族人就是但支派的族人啊，这些人就问他们说，哎，你们有什么发现吗？他们就给他们回答说，我们前去攻取那个地方吧，我们已经就是打探清楚了，那地方非常好，你们还等什么呢？要赶快去占领那个地方哈。你们到了那里呢，会看见当地的居民毫无防范，而且那里地大物博，一无所缺哈。上帝已经把那个地方赐给了我们。所以从这个五探口中呢，就来到这个支派， 他们的得到他们的这个消息了。那当然这时候这个但支派呢便派出了600个全副军装的这个人去拿下这个拉以这个地方了。但途中呢就经过了这个米迦他的家哈，记载在18章的第13节，他们去以法莲这个山区，他们便来到了这个米迦的家哈。所以有当中有600个全副军装，有5个探子之前已经去过了这个米迦的家哈，然后呢要去夺下这个拉以这个地方。你看，那我们看到在继续往下读的时候，经这个5名这个探子他们的怂恿哈，我说怂恿因为在14节里面哈，这个就是侦探过这个拉以的这个五个人哈，他就对其余的人这样子说，哎，你们知道吗，这个家哈，就指的就是米迦这个家哈，这个家有以弗德这个衣服哈，一些家庭的神像跟一个雕刻的这个偶像，还有一个金属塑像啊，想一想我们该怎样，我们该怎么办，看到吗，这五个探子他们是这样子的去怂恿哈，这600个全副军装的人，那他们便仗着人多势众了，因为这600个全副军装的这些这些勇士哈，他们便把这个米迦家里头的神像呢，以弗德还有金属的这个塑像呢，还有米迦家里头的这个祭司哈，一并给带走了，看到吗，所以我们看到说在14到21节里面，21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那 我想让大家听一听这个18节里面这样子说哈，这个祭司就是在米迦家中哈，服侍这个米迦一家的这个 祭司这个利未人哈，他见到那五个人进入这个米迦家里头，拿走了这个雕刻的这个偶像以弗德跟家庭的神像还有金属柱像哈，就问他们，这个祭司就问这五个探子哈，哎，你们在做什么呢？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呢？他们就说：“安静，安静，别出声哈，别做声，跟我们来吧。哎，做我们的这个师傅，还有做我们的祭师吧。做以色列一个支派，就是但支派哈，一个宗族但宗族的这个祭师，难道不比做一个家人的祭师更好吗？看到吗？他如何就是诱惑跟怂恿哈，这样子的这个祭司，这个利未人。那当然，祭司听了非常高兴了。”因为好像工作方面好像有了新的发展了，对不对哈？能够得到更多的个人的一个回报了，对不对？他就带着以弗德家庭这个神像啦，还有雕刻的这些偶像啦，跟随了他们。他们转身离去哈，儿女跟牲畜还有财物在队伍的前面。所以你看到吗？这个米迦就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了哈。那虽然米迦一路就追赶上去呢，想把这个祭司还有这个神像都要回来。但是呢他无能为力啊，因为敌不过这个600个全副军装的人，对不对？所以在18章的22到26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尤其在24节哈，我给大家读一下，米迦这样子说，哎，你们带走了我的这个神像哈，还有我的祭司，把我洗劫一空啊，还问我想做什么，当然是要回这些东西了。但支派的人就说，你别再说多，你别再多说了哈，不然呢我们当中那些当中六百个哈，性情就是暴躁的这些人，他们会攻击你们，使你们全家丧命啊，你再追过来再来啊，我们就把你们全都杀了哈。但支派的人就继续赶路，米迦见对方人多势众就回家去了哈。那此时有了这个神像呢，而且有这个祭司的随从，看到吗，这600个全副军装的战士哈，胆子更大了，更何况呢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拉以他们想去占领的这个地方哈，这个拉以他们这些人的生活就是安逸毫无防范，我们也知道说这些人与外人与外界的人没有来往，没有往来哈，以致就是被孤立无援，因此呢这600个全副军装的战士呢便轻易的夺取跟夺下了这个地方了，所以这就记载在27到29节的这个内容了。那夺下这个拉以之后呢，这个但支派又怎么样去处理从这个米迦家里头带回来的这个神像呢？看看这个18章的第30节哈，但支派的人就把这个神像给树立起来，又指派着这个摩西的孙子哈，葛顺的儿子约拿丹，还有其子孙做这个但支派的祭司，然后直到就是该城的人都被敌人掳去为止。 那在这里我想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我们刚才一开始看到就是这个以色列人虽然没有所谓的外族人在迫害他们，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说他们的受到罪的辖制了，对不对？从一个从之前的一个家庭啊，就是这个米迦的这个家，来到十八章，我们看完这个内容之后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罪其实慢慢在扩散了，慢慢在蔓延了哈。此时米迦的这个神像呢，也成了整个但支派的这个诱惑跟但支派的试探了。但不止这样子哦，你们注意到说来到这个三十一节的时候，十八章的三十一节啊，我们更看到什么呢？这个神像呢，也开始成了整个以色列国的一个隐患。为什么呢？因为在三十一节里面，我们听到说上帝的会幕，就是他们当去把献祭带去祭拜上帝、敬拜上帝的这个地方哈，去这个会幕呢，它是设立在示罗这个期间。但你们注意到说这个米迦他的神像现在树立在哪里呢？树立在但这个地方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敬拜上帝的地方哈，理当是在示罗，因为是上帝选定的这个地方，因为那里有会幕。但这个米迦的这个神像一出现呢，就成了以色列民的隐患。为什么呢？他们开始就是慢慢的诱惑所有的以色列民去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在但的这个神像了，所以慢慢的成为就是整个国的一个隐患了。面对这个罪的辖制，上帝如何来拯救以色列民呢？记得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讲到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一个重复的词汇，对不对？就是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人人各行其事。也许借着兴起这个王哈，因为可能就是没有王的关系，对不对？可能兴起这个王，上帝能够来拯救以色列民，来脱离这个罪的辖制哈。那倘若是这样子的话，那怎样的王，要兴起怎么样的一个王，才能够带来如此的救赎呢？我们在旧约书里面看到啊，其实来到这个士师时代之前啊，就是进入到这个士师时代之前，在摩西的时候呢，这个上帝已经预言将来以色列国和其他在迦南地这个上帝应许的这个地方啊的这些外族人一样，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国王啊。但是呢，以色列国的这个王呢，和其他这些所谓的外族人的王不一样啊。他们要记得有真的是不一样啊，为什么呢？他们听一下这个摩西他是如何劝勉当时的以色列人哈，有关这个上帝愿意看到的或者上帝会兴起的这样子的一个王哈。申命记里面的十七章十八到二十节，在那里呢，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特别嘱咐这个摩西哈，当这个王就是以色列国所高举的这个王哈，当这个王登基后呢，他要在立位祭司面前为自己来抄录一份这个律法书，就上帝的律例典章哈，他的律法书，把它放在他身边一生啊，看到吗？就是说他在登基之后整个生命啊，一生都来诵读，以便学习怎么样去敬畏他的上帝耶和华，遵守这个律法书上的一切的这个诫命还有这个律例，这样子呢，这个王就不会妄自尊大，而且违背这个诫命，他和他的子孙就可以长久的来统治这个以色列国。所以看到吗？这就是摩西要，就是之后啊，当他们有王的时候，需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耶和华上帝所取悦他的这个王哈、啊。因为这个王呢，应当是敬畏他的一个王，敬畏耶和华上帝，遵守他律例典章的这个王。这样子的王呢，才不会妄自尊大，这样子的王才不会违背这个上帝的诫命。那想想啊，倘若这个以色列王如此的去坚持的话，看到吗？他是一定要一生诵读，对不对？倘若他一生的这样子去坚持，那他和他的子孙就可以长久的统治这个国家了，这个以色列国。所以这是耶和华上帝要求的啊，希望说像以色列人当中所兴起的这个王确实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王哈。但我们知道说我们看看这个旧约以色列国的这个历史里头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实，对不对？就是在众王当中哈，就是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所兴起的众王当中哈，其实没有一个能够完全的去顺服 跟没有完全能够去遵从上帝的律例典章的。所以答案不在旧约，对不对？答案不在旧约。我有一直来到这个新约，看到吗？新约哈，我有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位从上帝怀中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位君王，就是我们马可福音书一直在介绍的这位上帝国里面的那位君王，对不对？一直来到新约，来到这位上帝的独一爱子耶稣基督，唯独他能够完全的来顺服跟遵从上帝的一切旨意。那因此呢，也唯有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把我们，把跟随他的人，从罪的辖制中完全的就是救赎出来。那保罗在他的新约书里面，以弗所书信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到十节，他让我们看到一个我想在这里就简单的说一下哈。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十节哈，他让我们看到说，和士师记里面的这些以色列民一样，当我们没有王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各行其事的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对不对？我们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还没有就是完全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前哈，我们其实都活在罪恶当中的，我们都是受到罪的辖制，做罪的奴仆，人人都各行其事，对不对？在认识主耶稣之前，类似在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二章一到三节里面所形容的一样，我让大家看一下这个二章一到三节以弗所书，保罗这样子提醒我们，他说，你们从前是死在过犯，你们是死在罪恶之中的，当时呢，你们是随从这个今世的风俗，你们是顺服在空中掌权的魔鬼，不是跟随主，他不是你的王哈，谁是我们的王呢？魔鬼啊！就是如今在一切悖逆、叛逆上帝之人心中所运行的这个邪灵哈。我们以前也在他们中间，看到吗？以前哈，但现在不是了哈。以前也在他们中间，随从这个罪恶的本性，而且放纵肉体和心中的私欲，这不是人人在就是各行其事嘛，对吧？罪的辖制让我们就是去随从，去放纵我们的肉体和心中的这个私欲嘛。而且和其他的人一样啊，本是惹上帝发怒的人。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的生命跟这个士师记里面的以色列民是一样的哈，被罪辖制，而且人人都各行其事哈，在做什么呢？在做保罗所形容的随从罪恶的本性，还有放纵肉体、放纵心中私欲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哈。但感谢主，对不对？因为那位富有慈爱跟富有怜悯的这位上帝呢，他借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拯救了我们。叫我们就是因为信靠耶稣是上帝的爱子，信靠他的相信他的十字架哈，叫我们一切的这个罪呢能够得赦免，而且能够脱离这个罪的辖制了哈。不是说不会再不犯罪哈，但是已经脱离了那个罪的辖制。就是说面对罪的时候，他的诱惑跟试探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说我不要这样子来做了哈，这个意思。所以脱离了这个罪的辖制，然后依靠这位复活的耶稣，活出上帝所喜悦的圣洁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新生命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新生命是怎么来的呢？不就是那位被高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国度里面的那位君王吗？靠着他啊，我们能够有罪的赦免。那唯有让这个耶稣基督继续的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来信靠他，来倚靠他，唯有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今天，信靠他之后，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来做我们的君王，我们的王，那我们才能够就像保罗在二章十节里面所说的，确实是上帝的杰作，而且做上帝预先就安排给我们的一切美善之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来认识这位上帝，来跟随这位上帝，来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来一起做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罪如何在你子民身上的辖制。 我们更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你所差来的独一爱子，我们的君王，他来拯救，来救赎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罪的赦免，能够脱离这个罪的辖制。我们求主您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来依靠你的恩典，借着你在我们身上的怜悯，我们能够在今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去做你预先安排给我们一切做要去做的美善之事。我们如此的祷告，如此的感恩，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